大家好，欢迎来到勇者酒吧。今天这集有许多的音乐分享，如果想要有完整的聆听感受的话，建议大家用 KKBOX 的手机 APP 来收听，才能及时的听到我们所聊的歌曲哦。嘿、hey,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陈真来上我们的节目，欢迎陈真。
嗨，大家好，我是陈真老师。
可以请陈真跟大家简单一下介绍自己吗？
好，我是来自人声歌唱音乐学院的声音教练，然后平常也是在BMAX 马克比担任女高音。
哇、wow, 欢迎陈真。欸，陈真，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关于声音教练是什么东西吗？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大部分都会听到什么哦，健身教练啊，什么什么某某教练、但声音教练好像其实比较不常听到这个词
啊。这个其实可以，大家可以上网搜寻，就是 vocal coach。其实 vocal coach 它在国外已经行之有年很多年喽，所以简单来说，因为大家所知道就是有健身教练，那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帮你训练你的声音，所以例如说很多人会碰到说我的高音上不去啊，我的低音下不去啦，或者说我中间的混声区过得不是很顺利啦，甚至说我的声音想要再亮一点，再大声一点，或者再小声一点，控制的情绪再好一点，那应该要怎么样子做到，就会是声音教练在做的事情咯。那可以简单来看一下，就是声音教练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般的流行歌唱老师，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但是我们会教你的内容是教你怎么样正确的使用你的声音，然后你可以借由这些训练达到你想要做的声音。
哦，そうですね。所以你们一般都会遇到什么样的学生啊？因为我相信会去找声音教练，通常他都应该会是有一个明确的需求才会去找吧？还是说其实也还好，就是像有些人就喜欢健身啊，但我想好像客群不太一样吧。
哦，其实只要他喜欢唱歌，甚至是他最简单的理由就是我想要把歌曲唱好，或者是我想要完整的唱一首歌，那这样子的人就会来找声音教练哦。所以他是不分任何行业的，所以我们其实有各行各业的学生。例如说我平常是在新竹跟台北上班，所以我新竹就是工程师非常非常多。可是很多人会想说，欸，工程师为什么要来学唱歌？但其实工程师 对，因为例如说各行各业好了，就是例如说学校的老师其实也是我的客群之一哦。因为你做了例如说工程师好了，你平常就是在做他的行业的就是工作内的事情嘛，但他的下班时间他想要培养第二兴趣，或者说他自己其实怀有一个我想要把歌曲唱好的梦想，对，然后或者说我只是想要调剂身心，然后我想要找一群喜欢唱歌的朋友，然后一起去唱歌，然后一起玩耍，一起交朋友，这件事情就这么简单，那他就会来找声音教练去做训练。然后甚至是因为我们的业务内容里面其实有叫阿卡，所以他会在阿卡的这个团班里面找到跟他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他们就私底下也会约出去玩啊，然后两天一夜啊，或者说平常就是去唱 K， 这也是 OK 的
哦。所以其实你们除了就帮忙个别的指导声音，其实你们也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想要组阿卡的人可以去那边，然后除了学习一些声音上面的技巧啊，怎么样健康的运用自己的声带等等，其实你也提供他们说帮大家凑一个不错的团，然后大家一起享受阿卡。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是非常好玩的，而且他们会觉得说这边很像是不是我真的来上课，而是他们生活当中的调剂，就会觉得说我的下班生活其实还是可以有第二的专才，或者说我可以借由唱歌这件事情让他的生活压力更降低一点点，所以其实是蛮有趣蛮舒压的。
而且我看你们人声学院其实还蛮丰富的，我看你们之前好像都会固定帮学员办演唱会，对不对？
对，没错。但因为就是最近是疫情关系，所以真的是比较少。然后我们原本的课程规划就是希望可以给学员一个完整甚至是很好的舞台，所以会帮他安排在一定的课堂数之后，就会让他上台上一个小小的舞台，开始让他练习说他怎么样子除了自己唱开心之外，其实有很多人内心就是住了一个表演魂，他很想要唱歌给很多人听，或者是说他希望可以表演给 他不认识的人听，那他就可以借由这个小小的舞台让他自己发光发热。那当然未来如果他是想要办个人演唱会的话，其实我们也有在协助他，协助学员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已经有蛮多的学员，他不只是想要上小的舞台，甚至是他希望经营他个人的品牌，甚至想要成为一点点就是小歌手啊，或者说他在 YouTube 上面有他自己的频道等等的。那有蛮多个学员其实已经办过自己个人的小专场了。那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协助他们完成他们的梦想。
嗯哼，其实我就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就像是因为我们在做声就是vocal coach， 其实跟像因为我是教乐器，所以跟教乐器的方式就我自己想啦，应该就很有很大的不同。这在于说因为声音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就像就是长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乐器，所以换句话说，每个人的起跑点其实你要说不太一样吗？为什么说不太一样？因为假如说我今天丢给你一把笛子，那你当然是从零开始，但是声音不一样，每个人他可能他在成长历程当中，他就已经不知不觉就在学习，诶，我怎么发出声音，去认识自己的声音。但是其实我相信你遇到的每个学生，他们对于自己声音的认知其实各有不同。那我就很好奇啊，你会不会遇到比如说我们俗称，我说俗称的那种五音不全的学生？
诶，这是一定有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自己有在教那种歌艺社，然后歌艺社就是因为他没有门槛，他不是说哦，比如说有些某些学校的合唱团他是为了比赛，比如说有些国小合唱团他们其实会甄选
过人，对不对？
把比较好的小朋友选进来，但是像那种高中社团歌艺社他其实并没有门槛，你只要喜欢唱歌想唱歌，有一个上舞台的欲望就可以来。那像你们做声音教练，其实你理论上不会去选学生啊，所以
对我们不会选学生。其实唱歌这件事情是要每一个人都可以唱的哦。每个人都可以开心唱歌，这才是我觉得才是唱歌的本质所在啦。如果做这件事情不是让你快乐的话，你大不如不要去做它。
没错没错。那如果遇到真的这种连 pitch 都抓不到，或者说比如说好，我今天播放一个音乐，他没办法发出跟这个音乐里面讲话唱歌的人同样的音。就那你们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你比较喜欢的一个教学方式，或者说SOP 之类的
啊？我们先解释一下，就是俗称的音痴这件事情好了。音痴啊，它其实分我觉得要追溯到他的成长环境是不是有一个好的音乐的环境，甚至是充满音乐，或者说他甚至没有发现他身边有很多的声响的这样子的人。所以如果你的成长环境当中确实音乐是很少的，你有可能真的对音感这件事情非常不敏感。但如果你的成长环境当中你是常常在聆听任何一种音乐的话，确实有可能会让你的音感再好一点点。所以音痴分两种，一种是我就是单纯的我的成长环境当中音乐非常非常少，以至于我什么是高音什么是低音我分不出来。那另外一种人就是单纯的对音高明确的音高这件事情，例如说我们最常练习的方式就是钢琴弹下去弹什么音，然后你要唱到那个音准嘛，那可能他对这件事情是比较不敏感的，或是比较不熟悉的。那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不断的去做练习，让他的耳朵听到这个音高之后呢，可以反应越来越快，能够唱出这个音高，然后唱得越来越准跟越来越快速。所以其实没有任何人说哦，你是音痴你一辈子就音痴，然后你没有办法练准音乐，没有哦。其实大部分的学生来他经过训练之后，他的音准都能够慢慢的变好，因为他会持续的在接触音乐，在接受音乐，收听这些音乐，然后慢慢的他的音感会变得比较好，耳朵会变得比较灵敏，所以他就可以慢慢的去唱出他要的那个音高。所以这就是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当然啊，因为还有一些你会想说有可能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光是开口就很小声，或是光是控制好他的声带就很困难，确实是这样子没错。那我们还有非常多其他的训练是可以 帮助他，他声音越来越大声，或是声音越来越扎实，或是他唱的越来越准，这些项目都是我们平常在帮他做练习，帮助他的。嗯，
哦，所以你们真的是就像是一个真正的教练一样，你们会去帮各个学生不同的需求去为他量身打造一个属于他的课程。
没错，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哦。所以确实很多人来，他可能一开始唱合唱团，他就唱很久了，那他对音乐其实是非常熟悉的啊。嗯，或者说他音乐本来就很宽，但是他想要再宽一点，他想要低音再扎实一点，或高音再高一点点，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对症下药，就是依照他的需求去帮助他。例如说很多音乐剧啊，或者说合唱团的人，他在转成流行歌唱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那我们就需要去挑出他觉得哪里怪怪的，或者是他怎么样做才会听起来流行感再重一点点。嗯，这是我们平常在协助学生做的事情。
そうですね。那你可以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吗？让大家如果想要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知道要去哪里找你。
耶、yeah, 大家可以直接上网搜寻仁爱的人声音的声人声学院，就可以找到我们咯。那我们现在在台北，台北的这个总部呢是在三重，那新竹呢会是在新竹阿卡贝拉中心，就会是我本人教你咯。那台中的话也有一个点是在火车站附近，那如果想要知道详情的话呢，不管是阿卡或是你个人演唱也好，你都可以直接上网搜寻仁声学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OK， 好，谢谢陈真。我们来讲一下我们今天其实陈真有准备了很多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来一首一首跟大家分享吧。
嗯，
那陈真你要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呢？
我们来分享一下张惠妹的《过不去》这首歌好了。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算是意义非凡，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唱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不瞒大家说，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偏绝对音感的人，所以我并不觉得音乐或者说唱准这件事情是有点小困难的。就是我小时候唱歌就一直觉得说，我明明就唱比别人准，为什么人家就觉得说我唱歌好像不好听？然后我就不管别人说什么，都想说，我唱歌很好听，我唱歌很好听这样子，然后就一路唱到大学。但是大学之后，因为你在就是唱歌，或者说以前都会有什么歌唱节目嘛，然后就会慢慢的去接触到说，外面很多人唱歌怎么样叫好听，怎么样唱歌好像不是那么好听，然后你会去找一个好的对象去做模仿。像我本人就是我们家是听张惠妹长大的，所以很有趣是、对张惠妹的那个过不去的这张专辑啊，或者说再早一点点是我想一下是哪一张专辑 ，Bad Boy 的那一张专辑，就非常，我们重新播了 N 次这样子，对，所以过不去这首歌是我高中的时候听到的张惠妹的歌曲这样子，然后我第一次听就深受感动，因为他只用了钢琴的配乐，然后你可以清楚的听得到他的人声，甚至你听得到他的情绪。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发现啦，或者说他本人真的有把这个声音录进去，就是在间奏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听到有一点点的这样子的啜泣声。
哦，啜泣声。
对，其实是会有的。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歌手他自己散发出来的情绪到了，所以有这样子的声音，那他把它保留下来，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在听这整首歌曲的时候，你能够清楚的感受得到他唱的当下的情绪是什么，他讲的故事是什么。那我觉得一个好的歌手是可以借由他的声音听到他的故事的。那我一开始在做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当然演唱技术是有关系的齁，就是当下的时候，我第一次在选这首歌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完整顺利的唱完的。真的是我自己，虽然说自己本人现在是声音教练，但其实也会有很多黑历史 是以前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想说不是因为情绪到了哭到爆然后唱不完哦，而是因为技术的关系所以唱不完，然后我每次都会在句尾的时候就会气不够然后就连不过去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一直到大学我开始唱阿卡贝拉，开始认真的去钻研唱歌这件事情的时候，才发现啊，原来自己有这么多技术不会。然后从开始认识更多针对流行歌唱或是唱歌这件事情的老师，他就跟我说，例如说我们敬爱的朱爸爸朱元雷朱老师，他第一次听我唱歌的时候他就说诶，陈晨你可以尾音加个抖音吗？然后我就满头问号，我想说诶，抖音
他真的这样跟你讲
啊，可是我就是抖不出来所以一直到当时就是才发现啊，原来自己唱歌不是只有音准好就好哦，你还有很多技术要去做学习。那这首歌是一直到我大学最后一次比全国就是有点像大专院校的类似这样的歌唱比赛的时候还是选唱了这首歌，然后当时就突然间诶，怎么好像就会唱了因为有练还是有差，然后包含情绪也给的更多。那这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当下唱的感觉哦，甚至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有一阵子短暂的非常短暂的当过直播主，然后有一次在收就是要下播之前我就选了这首歌，然后我唱一唱想说天哪我唱也太好听了，
进步了
对自己觉得自己唱歌
你自己觉得
我当下是真觉得说就是我没有一口气会觉得我连不过去，没有一个地方觉得不顺，然后高音上的去甚至是我达到我觉得满意的那个情绪，然后技术其实是它会辅助你的情绪去抒发。所以像是例如说我们要大声一点的话，你可能会需要厚实一点点的声音，或者说你的力气可能要出的更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可能不小心就把你的气漏掉这样子。好，但是在就是我离开大学在直播那一次演唱的时候，就突然间内心非常非常感动，说我竟然可以好好的去演唱这首歌，然后好好的去表达我的情绪，非常顺畅的，我完全没有任何很喘，就是唱完之后觉得说怎么这么喘的问题对，所以这首歌就是推荐给大家。如果不管是情绪也好，或者说如果你今天在夜深人静你想要听到一个很打动你的声音的时候，那这首歌是非常适合你的啊。那如果你要练唱的话，我觉得这首歌也蛮适合的啦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张惠妹的过不去。 OK，那个其实我必须这样讲，我一直都觉得张惠妹的歌曲大部分的歌曲其实都还蛮适合在那种比如说歌唱比赛，或者就是赛场，她的歌真的很适合比赛，
没错。
就是我不晓得从女生的角度在看张惠妹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张惠妹的歌曲其实都有我觉得特别难呢，就是她在她的歌曲在于情绪的堆叠上面其实是很细腻的，然后他很多他大部分的情歌就是我们俗称的媚式情歌，之所以迷人，我自己是觉得他从铺陈到副歌然后到那个情绪爆炸的感觉，那个难度很高，高在什么地方，我自己从男生的角度我是觉得就是你要怎么从很平淡的情绪然后随着歌词然后加上你的技巧去 support 他，其实你要说他的歌曲真的有说多难的比如说什么转音啊什么，其实好像也还好，但他就是迷人在他的情绪上面，
没错没错。
你会觉得像这张专辑啊，这张专辑他的就是过不去的这张专辑，他名字叫做也许明天，就说也许明天就好了。这首歌曲其实
超难，
我在赛场上面我就觉得唱这首要嘛大好要嘛大坏，
对，就祝福他这样
对对 对, 對，每次我就比如说看到学校啊大学的校内歌唱比赛，
对，
我也许明天
下一首
聽
对写信爱情故事啊上帝祝福你的
对，真的我不晓得诶，我觉得张惠妹的歌曲就是这么特别，
对，
你说你有用过这首是比赛吗？还是
对去比赛比 N 次的比赛，
比 N 次的比赛，所以可以说这首歌是你的拿手招牌歌了，
有可能哦。 没有啦，在情歌方面的话，我觉得阿妹的歌曲确实很适合去做演唱，也是很适合去做学习的对象。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她的歌曲特别的动听？甚至你前面有提到说她没有特别的转音特别多，或者是用很厉害的，不能说很厉害啦，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歌唱的技巧。最终你要回到这个人有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他的情绪，跟他想要说的事情。那其他的转音啊，或者是抖音类似这样子的技巧，它是辅助让曲子润饰的更好听一点点，或者说让它再更精彩一点，有点像是圣诞树，如果你什么都不挂，它仍然是一棵树。然后你还是会看得出来它是圣诞树，可是你可以让它长得更漂亮一点点。那剩下的东西就是拿出来做点缀，所以我会觉得说，唱歌这件事情不是你技巧非常非常好就好，你最终还是要回到你想要讲什么，你的情绪是什么，然后你当下的人的状况会影响你唱出来的声音哦。所以其实有蛮多像，就是回到我平常在教课好了，其实有很多学生他是用音乐去讲话的，他甚至一句话都不讲，他来就唱歌，我就知道他当天的情绪是怎么样子。所以其实
酷。
很，我觉得音乐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媒介就是有些人他真的可能不太会讲话，可是他真的可以用音乐去抒发，去讲解他的人生的故事也好，他现在的情绪到底有多嗨，或者是到底有多沮丧，这些事情是可以用音乐去做表达的。那我们前面有说到，就是有聊到说，以男生的角度看张惠妹的时候，为什么她的歌曲总是听起来很厉害？可是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哈，就是例如说，像张惠妹这样子的歌手，阿令啊，或者是邓紫棋等等，你会听到他们其实从低音到高音的时候，音色是相当连贯的，或者说他们情绪的表达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是很细腻的。那他在高音大部分都会是比较厚实、比较有 power 这样子的歌声，这样子的诠释，你会觉得这样子的人唱歌起来是很有 power 的，很有重量的，不会觉得说他的声音好像太可爱，或者说情绪很平，或者说他整首歌，即使他是一首很厉害的歌曲，可是他表达得很平淡，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哦。或者说假设是过不去这首歌好了，他也可以很轻很轻的上到这个高音，那就是看他个人他自己的诠释咯。所以但是你会听到像我们刚刚前面举的这几个例子哈，例如说阿令啊、张惠妹，他们其实在高音的时候，通常都比较在表达方面或者说诠释方面，都会是比较厚实、比较有 power。当然要看曲目的内容哈，就是例如说快歌啊，或是慢歌。他们在诠释的时候，主歌跟副歌，副歌的情绪都会拉得比较高一点，比较明显一点点。那主歌的铺陈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无聊。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好的歌手，因为他不仅在歌唱技术上面是很完整的、很娴熟的，然后他的情绪又可以辅助他的情绪表达得非常好。
好，那我们在介绍下一首歌曲之前呢，我不免俗的也要来问一下陈真。其实每个嘉宾我大部分都有问啊，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会唱歌的？
什么时候呢？幼稚园
因为像那个 真的还假的？因为像 像比如说我自己是高中加入合唱团我才发现的，因为我以前不太开口，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人都是加入合唱团才开口，因为其实我不晓得为什么最就是这几年，反
你
正
说
很
要
多
被人
小
家
朋友
逼
就是
才
觉
要
得
唱歌
说，
这样子？
对，他会觉得说唱歌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遇过这种小孩，还是你遇到的年纪可能都比较大。我遇到都是小孩，他就觉
其
得，
实，
哦呦，唱歌羞羞脸。
但我觉得
对，
其
真
实它
的。
跟台湾的环境有关系哦，或者说跟你成长的环境有关系。例如说，台湾的教育有某一些人，只能说某一些人哈，例如说你唱歌唱不好，你弹不好，别人会直接跟你说，你刚刚那个地方是不是弹错？他不会说
哦，被笑，对不对？
你前面那一大段诠释的好棒哦，他不会讲好的地方，他会讲 我觉得你刚刚高音是不是没上去，可是当你很认真的 你就算再紧张好了，你开口然后我很认真的完成刚才那一段演唱，你好歹给我一些有点建设性
的
或者 说你去鼓励那个小朋友好了。嗯，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的大环境，或者说你身旁的教育，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没有错，可是例如说我成长的环境好了，就是在评论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是负评会比较多一点点，它不是正评先、嗯、它是负评先。那当这件事情一直不断在发生的时候、嗯、说实在这个小朋友他不会愿意好好的去完成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喜欢被称赞啊，大家都喜欢说哦我自己什么到底什么地方很好，如果你只是一直得到负评的话，其实你不会很想要做那件事情。嗯，所以其实小朋友来学唱歌的时候、嗯、就尽可能的我自己的教学啦会尽可能告诉他说你什么地方做得很好，请你继续保持，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做一次、嗯、请你维持非常就是这个非常好的状态，那剩下还有一点点的小地方我们怎么样唱更好，然后我们来练习一下这样子。嗯，那他对于这个小朋友、嗯、或者说对于喜欢唱歌的人来说，他会知道说哦我原来什么地方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只要继续保持、
哦、做得不错，
对，就很好了。我至少说不会只知道说啊、哦，我这边我高音又唱不好，我低音也低不下去，然后抖音又抖不好，这个什么都不好，他就会说啊、哦，我那么急缺点于一身，那我干嘛还唱歌？对，
真的，我真的觉得鼓励一定要大于就是你说你批评什么的，我就觉得为什么我现在小孩会变成这样子，是从家里面就这样子吗？我真的不晓得。
对，他其实会影响哦，其实会影响。嗯，那回到刚才一开始的问题，就是我什么时候发现我会唱歌的？我们家其实不是音乐世家，然后甚至我爸妈是医学相关的，就是的医护人员这样子。嗯。但是因为培养兴趣嘛，所以就是刚好我小时候，就是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小朋友都是从雅马哈体系出来的，我个人也是。
哦、oh, ，对
对
对。
所以我最小的时候接触音乐是进入雅马哈这个体系里面，然后以前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奇妙的讲法，就是以前会觉得哦，你只要是被归类为女高音，好像就很厉害。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去上课的时候、嗯、因为上课要蹦蹦跳跳啊，然后边唱歌边跳舞，然后边学电子琴什么认识钢琴这样子，都、就是一般的音乐教育系统这样、嗯、然后有一天下课的时候呢，我的这个老师就跟我妈妈说诶、欸、你女儿是标准女高音这样子，然后我当时听到说、哦、哇太棒了吧，女高音哇你唱超高这样子，就非常开心，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一开始接触音乐我就知道我是一个标准的女高音，但是真的是一直到长大之后才发现哎、哦嗯欸、这个嗯女高音低音还是要练哦各位同学对，
真的、欸、
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歌手一直到我开始学习唱歌这个过程齁，虽然说我真的很早就知道说我自己是偏绝对音感，甚至我在音感方面是真的比较敏感的人，就是就只是、嗯、可是只是这样子而已，我仍然要学习很多音乐的弹奏诠释的方式，以至于帮助你任何一种乐器也好、嗯、唱歌也好的音乐形式的呈现。那长大之后才真的开始认真的学唱歌，所以其实我自己也碰过非常非常多的壁，就是我从小学开始很爱唱歌，可是我每一次比赛的时候都是拿到那种什么优等什么佳作的、嗯、都不是拿那种第一名第二名，那我就很气馁，想说我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明明就唱比人家准，到底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拿到前三然后我自己又是一个很爱现小孩对，然后但我真的非常感谢，就是我人生当中其实有碰到非常好的老师，一位是我就是带领我进入流行歌唱界，然后甚至是第一个正面称赞我的人，他现在是一位录音师，就是他混音啊录音都是一条龙可以包下来的，他叫杨家豪老师这样子。那他其实是我同一个高中的、嗯、就大我非常非常多届的学长，可是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是当时第一个正面称赞我说你的声音是很好的人，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人这样跟我说过，没有，或者是说可能你的同侪说诶、欸、我觉得你唱歌很好听，可是比起老师跟你说你唱歌很好听那个力道是不一样的。嗯，那第二位就是一样点出什么地方很好然后什么地方还可以更好的，第二位就是我的老板 对，所以我其实
你说人生学院，
对对对，我们老板其实也是阿卡界大前辈，对，所以我跟他认识也是蛮多年的，然后我每一次都刚好是在就是还没有正式进入到公司之前，就是还没有当他职员，就是他员工之前，就每一年大赛的时候都看到他会出现在就是大赛的场合，嗯，然后就是都会打招呼这样子，然后后期才接触到他的课程，然后上了他的课之后，我之所以为什么当下会相信就是唱歌原来可以练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做阿卡的时候，你会找很多老师去 coach 你这个团队，
嗯，
不管是个人也好或是团队也好，但是当时我们就是在演唱 Hold My Hand 这首歌曲的时候，当年的时候他只用了一件事情，嗯，让我上到高音的时候非常的顺利。我以前都会觉得唱高音是一件你唱到某一定的音高的时候其实是很累的，其实是你想要很厚实的声音，很有 power 的声音，可是你们没有办法做到。可是当时他只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来找我本人齁，就不方便透露什么意思
好哦
对，
可以，那大家想知道就去上课就对了
他真的只做了那件事情，然后我就，嗯，我当下立马有感，就很像是吃药还是打针你知道吗，就
有这么神，
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神然后就突然间就上去了，突然间就高音非常非常稳定，嗯，然后我自己也吓一跳。从此之后我就是我还真的觉得唱歌这件事情它可以练习，它可以透过很多小小的练习能够让你的声音唱得越来越稳定，然后甚至音域越来越宽，嗯，然后毕竟进到这个体系你还是要受过训练嘛，然后会有培训的期间，嗯，然后自己也会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唱歌的技巧等等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前面说为什么女高音啊低音还是要练，因为我以前唱低音真的很烂不得不说，
真假
真的，我其实仔细，
所以你是练起来的，
我是练起来的，真的是练起来的。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放弃治疗，嗯，而且尤其是你越会唱歌的人，你不要想说你现在唱歌唱就是例如说有很多人很会唱歌，他是女高音好了，他就一直选高就是曲子里面的内容音域很高的歌曲，或者说你想说，哦，这首歌很高所以我就一直降 key，然后你永远唱不到高音，你就想说我这辈子应该就这样子，我就低音天后这样子，我不要练高音，千万不要这样想
低音天后
因为真的太多人这样子想了，他就来说，哦，老师我真的觉得我高音上不去，
会抗拒，
我就想说，嗯，啊，你都一直没有唱到那个音域啊，你碰到那个音域就跑掉啊，不然你不什么叫练习，就是你要做到那件事情嘛，就像是好，
对啊，
你
没有练但不会，啊，
对，就像是你在做重训，我说，哦，我可以拿很重哦，结果我一直拿1公斤的哑铃啊，你连10公斤都拿不到，嗯，对啊，那你经过不断的练习，嗯，你有一天你一定拿到10公斤，就是这个意思，
嗯嗯，
对，所以大家
确实是需要透过练习，
没错，大家不要放弃治疗，
嗯，好，那既然陈真刚才有提到 Hold My Hand，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嗯，因为正好陈真也打算要介绍这首嘛，那我们就来听一下 Hold My Hand
Standing in the crowded room and I can see your face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tell me everything's okay In my mind I'm running around a coded empty space Just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tell me everything's okayThe rising
欸，那个这一首 Hold My Hand 我记得好像是是不是斑马线的欸第好像哪一张专辑里面有收录，对不对？
对，斑马线唯一只有一张专辑。
哦，
引以为傲，不好意思大家。
因为太经典了，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是我可能是第一次制作啊。那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斑马线呢、啊？
来聊一下这张专辑好了。嗯，斑马线这个团队呢，它的全名叫 Puffon Singers 斑马线人声乐团，然后它是在世新大学合唱团底下的一个小子团，早期是专门负责团内比较难的爵士歌曲，然后或是阿卡贝拉的歌曲，然后而成立的这样子的团体。那后来越来越演变成就是对外是独立的一个阿卡团队，然后对内的话就是在合唱团底下的一个小子团这样子，然后负责比较难的歌曲。嗯，那我自己本人是这个第十三届毕业的学姐。对，
哦，
然后
原来如此，所以你也是他其中的一员吗？嗯，
对对对，很幸运的是哦，这个团队其实是就是我们敬爱猪爸爸在就是世新合唱团里面成立的哦。嗯，那我们也算是很幸运的一届，因为算是刚好碰到磁场相同的伙伴们，因为斑马线它其实是要经过考试制度进去的、哦、所以它是一个很严格的考试制度，它需要考你的例如说你会需要试谱啦，你的音乐程度要够好啦，然后你的 solo 要够好，你才能够配才能够有机会被招进去。有机会考试，
一切尽在不言中。
对对对对对，就是人人有机会。Oh my god！ 到底
OK？
这当然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对对，如果你不然已经考到世新了，还是可以去考斑马线。对，但是你考进去不是说啊、哦，我考进去就高人一等，不是哦。我常常跟人家说。我们考进去不是因为你本来能力就超级超级好，而是我们比别人更努力，所以你才能够唱得比别人更好。嗯，就像是阿卡贝拉，他其实他需要经过非常非常多的努力，非常非常多人家看不见的，就是没日没夜在练唱，在
真的
对音准，在对节奏，对，时光如水流，时光如太空梭，这样子、
okay.
练一练六个小时就不见，对，
真的哎，
对，当然你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到非常契合，然后非常友好的这个革命伙伴。就陪自己走、度过这么多这个春夏秋冬，然后多少个半夜，还有变胖的日子，到底可以？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是第十三届的斑马线，其实我们一整团人最多的时间是七个人。然后
七个人，
对，我们最多团员最多的时候是七个人，因为斑马线是这样子、哦、就是你到大四你毕业就毕业就拜拜这样子，你不能再用斑马线这个名字继续生存下去。
是的，
对，你就只能
就是你们会交接
就换名字吧，改头换面。好，那你就是通常你考进去都是在大一的下学期考进去，然后你就会唱差不多三年半左右的时间，那你毕业就毕业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叫做 BMAX 马克比，就是因为已经毕业了，大家都毕业了，所以我们就换个名字来换汤不换药，就是一样是这七个人。
哦，所以你们就是基本上原班人马，原本的第十三届。
没错，
然后毕业了。
没错，没错，没错。嗯，所以其实第十三届是我本人跟我的同届是第十三届哦。那当时斑马线有点像是，例如说你这一届毕业了，你总是会有些声部会缺。这一届的，例如说你可能一次招满、声部 SATB， 然后兼 VP 好了，哇，那太幸运了，一次五个人、你就可以凑满这五个人。可是当这五个人通通都毕业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招同一群。就是招满声部， 对，
对，
所以像我当时的base 就是我的学长，长我一届的学长，然后像现在 BMAX 的VP， 然后跟 S2， 他其实是我的学弟妹，嗯，所以我们一起毕业，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第十三届的，然后我们很幸运，好像那个当时的这个大赛好像也是第十三届。就跟十三这个数字很像，非常有缘，神奇魔力这样子。对，然后 当时我们大学很早就在接 case， 很早就因为对外是独立团体，所以、也刚好团长就是智力有方啦，就是我们把很多钱都存下来这样子，然后也没有什么花钱，因为当时好像也没什么钱可以花的，所以
哦，所以你们其实收入都会存下来，
对，我们
几乎瓜分掉，
嘿嘿，不是就是分下去就拜拜这样子，因为我们其实当时很想要长期经营、我们想要做 MV， 想要做巡回，然后想要做专辑，那很幸运的是这些钱存下来，所以其实我们大四就做了这件事情，我们出了 MV， 然后出了专辑，然后做了巡回，全台巡回，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正在唱阿卡团，然后你是大学生，拜托你存钱、如果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就是有钱好办事啦，不然就是你要自掏腰包，其实也是蛮麻烦的、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多存点钱，那你这些钱是用来完成你后面的梦想用的，然后它会当然是要用的很好，所以这张专辑其实很幸运，因为我们当时是大学生，真的是啥鬼都不知道，然后台湾有非常多的老师愿意帮助我们，包含当时我们其实是2015年应该现在还是记录保持人哦，就2015年的台湾重唱艺术节的这个比赛，我们是唯一包下所有奖项的团队，就是所有、
对，其实我那年有在台下
对哦，你有在同台是不是，对不起了
对、
抱歉了，就当年就是
我那时候是分母，
我们也很怕出不了那个门
我想说没有，那一年是我第一次参赛
啊，
然后我就想说没有，那个时候那一年我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我就我告诉你那一年我多好笑，那一年呢我必须这样讲，那是我入行阿卡这没有多久，然后唯一基本上唯一听比较常听的团就只有 PTX，
我的
天哪，然后那年多好笑呢那年我告诉你我连现场的阿卡一场都没有听过，所以换句话说、我除了我们团之外我基本上没有听过别的阿卡，
我的天哪，
我说现场的，
哇那很有种，
然后那一年最悲剧的就是我记得我们好像是第一队
啊，你抽到一号是不是，
对，
好棒嘞一号
好悲剧啊
我跟你说我最喜欢一号了，你知道抽到第一组啊，要不就大好要不就大坏嘛，你知道第一组如果超级强的话后面就抽到爆啊、就让他们后面那边抽，谁管他
我自己其实也是喜欢一号，但那个状况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我当时、我们当时抽到一号，因为我们这个阿卡大赛，这个 TCNC 办的这个阿卡大赛，它其实有很严谨的制度，比如说好你彩排的时候你基本上你除了你前面一队你是听不到别人的，然后你等于说你彩排完你就走了，你不会听到你后面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连彩排都是第一队，所以当时我们去彩排然后就也不晓得要干嘛，当时我们也不晓得说哦，彩排的时候你应该要事前去规划一下，你要比如说你要唱什么段落啊，
哇那真的，
然后你要每个人
很菜鸟呢可是你们当年是没有老师带的吗，
没有，我们当时是自己摸的、我们连谱都是自己上网听的，
那很伟大，那个要掌声、要掌声，掌声响起来掌声响起来
当时真的是这样我们就是基本上 90% 都是自己摸，然后去上台然后迷迷糊糊的就下来，然后也不晓得自己唱怎么样，觉得应该还可以吧，结果我们甚至到唱完下台的时候都觉得说今天的表现好像应该有发挥到平常的水准就还不错，结果殊不知我们越看下巴越低
就
我们整个都傻了，
可以打包回家咯，车票买好了吗
然后到最后颁奖的时候我说现在什么状况，是每一年都这样吗，为什么我听到都同一个名字
我真的很抱歉，对不起大家，因为我们当时
我们当时
真的也是很害怕走不出那个地方
我当时我就想说完了，那个阿卡人减5去台湾阿卡人减5 我当时真的这样子
生气气死了
因为我其实像比如说你 YouTube 演算法你常听，比如说常听阿卡你就会你 YouTube 上面就会都是阿卡，
对，
当时我就长达半年的时间半首阿卡都不听
我就问你唱阿卡干嘛不听阿卡咧
不是当时我一点开阿卡我就想到这段很悲惨的回忆、
你说 我代替斑马先跟大家道歉。
没有关系，我走出来了，我走出来了。
但是我必须要，我就是本人来澄清一下。
嗯，好，请说。
就是我们其实第一年比大赛的时候是2014年，然后我自己是就是在团队里面是音乐总监的角色，所以其实我自己对自己的音乐是很严谨的，然后要求很高的。那同时当然也会造成就是这个团的音乐总监如果他很孤猫的话，就造成就是团员的压力，这个是一定不能避免的，这题外话这样子。所以当年其实对自己期望很高，我们2014年其实是跟寻人同一届出道的，那当年的第一名其实是寻人，第二名是斑马线。对，所以我们就还好，就隔年就是上面可能没有人，对不起，但会得罪很多人。就是隔年我们就是其实真的在那一年里面，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练习，我们真的是接了很多场的 case， 然后累积了很多的经验，所以。我觉得第一名不是白白来的，虽然这样讲起来是好像很嚣张说目前唯一记录全包这样子，可是
超嚣张，
对，超嚣张了，不得不嚣张一下，但是真的很累，真的很努力，我们是真的每日每夜，当大家而且甚至是合唱团，就是因为合唱团就是六十几个八十几个人，然后假日他们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在练团，然后你的六日都在接 case 的时候，你是全心全意，可是我们真的很喜欢做这件事情，是真心喜欢阿卡这个东西，所以当然我们有练的常常在吵架，或者说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投入在这个地方，然后也会例如说你的爸妈支不支持你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可能也会需要费用等等的，我们克服了真的叫做种种的问题，最后拿到这个奖项。所以如果你现在是收听的人，你是正在努力的小朋友，拜托不要放弃。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的话，你自己的功课做多一点点，为了你的团员着想齁，就是不要去的时候再练唱，就是白目。要跟你讲吗？就是
真的、啊
就是、
超白目的。
自己多练练习。对啊，不要生气。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请你展现出你的诚意来，请你真的好好的在大学这个期间好好的去冲刺，因为大学真的是你比较有余力可以去做这件事情的一段时间，尤其是这四年，如果你没有什么其他的人生规划的话，你就开心的努力的去练唱吧，然后好好的去经营你的阿卡团，真的非常有用，因为就是如同前面所说的，能够包下全部的大奖，其实我们真的很开心，但是同时后面是多少眼泪，多少 case， 多少没日没夜的练习累积来的、
啊。
虽然说我们当然也是很嚣张啦，对，但
我真的觉得，你真的就是付出多少努力，你才会有可能得到多少成果。
没错，没错，所以我讲一下《Hold My Hand》这首曲子的故事。
好啊。
他其实我们当时请的是 Ben Brand 去做这首曲子的编曲，那 Ben Brand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 PTX 的编曲师，或是几首歌是 Ben Brand 去做编写的、然后当年很有趣的是2015年刚好 PTX 的音控来到台湾，来到现场比赛的现场、
对，我有印象，
然后做音控，然后当年第一次开 Artif 之类的，然后就很轰这样子，然后还把这个声音骗左骗右这样子，然后就很猛这样子，所以我们当年上台的时候，哇、PTX 的编曲师 PTX 的这个音控师帮我们控，哇，开心到爆，
天时地利人和，
对对，爽到爆这样子，我想说怎么自己唱突然间很好听，什么意思，对，就是不管唱怎样好像都很好听，对，所以前面说你要存钱，不是说你一定要找 很贵或者说很知名的团队的编曲师哦，其实现在国内或者是说讲中文的就是例如说大陆的编曲师也非常非常多，然后你自己想要如果想要成为编曲师的话就多努力多去编曲子是一定是没有问题的。那比赛的话我们当然会有比赛的顾虑，例如说你比赛你不能用太简单的曲目，然后你会希望曲子的复杂性或者说曲子的很完整，甚至它很有程度，所以当时我们的编曲真的是算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花钱然后请 Ben Brand 去就是跨国的去帮我们做，真的是第一次做这件事情，跨国转账啊跨国沟通啊等等的去做编曲了编了这首歌。那在后续我们比完比赛之后，刚好那一年新加坡的 Mike Capella 的团长 Peter 他也在现场，我忘记他是评审了应该是啦，但是他一下台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你们有没有兴趣做专辑，然后我们就整个人就是
wow,
我们光是唱完、
哦、
我就说哦天哪阿弥陀佛我总算要下台了这样子，虽然好像也没什么事，但是就是大师跟你开口说你们有没有兴趣做专辑，但其实我们当时真的原本就有意要做专辑，可是不得其门而入，因为我们不知道要从何开始而且阿卡的录音其实是一门大学问、
啊啊、
我们甚至里面没有人会录音所以我们第一张专辑真的叫做高规格，当时的三首流行歌就是 Peter 亲自从新加坡飞来帮我们录音的，然后另外三首是爵士爵士是 OK 的这个嘉庆老师帮我们做制作人然后配唱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专辑的话拜托请老师帮你做，请有经验有做过专辑的例如说现在的巡人好了帮你去做制作人或者是帮你做监制都好，你会听到不同层次的录音然后方式也好或是配唱的东西也好你会学习到很多东西，当时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因为做第一张专辑就是这些大师帮我们做录混音Oh my god 就是只能傻傻在旁边哇原来是这样子啊然后也没有
这解开了我好多疑问、欸、
对对对
就是当时对我当时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们超强没有错但是他们怎么有办法同样我也是大学生你也是大学生
没错
为什么有办法哎，你们就第一张专辑就做的这么就觉得很成熟包括从混音然后到 MV 拍摄等等我就觉得 why
对所以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好
哎，是钱堆出来的吧
No No、oh、
讲实际你的钱堆出来
好、哦、
没有但真的要存钱我们当时也因为出了专辑之后想要做全台巡回真的也希望把这样子好的音乐分享给全台的跟我们同样年纪也好或是正在成长的阿卡团也好我们希望把这些音乐带到台湾的各地去做分享所以我们做了募资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要去做巡回没有那么简单要车资啊场租啊巴拉巴拉一大堆钱我们光是做这张专辑钱就差不多烧完了所以我那时候也是真的是大学生刚开始要做这么一个创举的时候我们其实前一年做巡回的是大前辈 Top Voice 在他们前一个还在啊 Top Voice 做了全台巡回所以我们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是可以做的然后我们第二年自己发专辑的时候就真的也自己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 Hold My Hand 就是我真的是整整唱了一整年因为毕竟得了大奖嘛然后
一直演出然后
对一直演出所以
每场都要唱
所有的厂商都指定这首歌我就整整唱了一整年真的好累
那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我们来讲一下下一首歌曲吧那个下一首歌曲我要指定你讲那个那个就是你你后来不是就变成 B-Banks 嘛对不
对
马克比
对
然后其实你们也有制作了一支我觉得也是超级精致的一首歌曲那个三国组曲
是
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不是钱花完了吗
钱花完的意思我想想做三国组曲是2019还是2020的事情齁但是钱花完的是大四的事情
所以钱又赚回来了
毕竟是社会团体嘛你还是要好好赚钱就是就算自掏腰包也是得做这件事情没有啦
对我其实我还蛮好奇就是好假如说我 我要制作像，嗯，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提供给大家参考。好，我就会问说，比如说你们三国主曲这个，你们这一支大概制作成本上面，你能够跟大家透露一下你们大概花了多少吗？包括从编曲到，我应该说从零到有，
啊，
就
从
是
零到
从
有，
编曲，然后一直到最后 MV 出来剪辑完。
天价，开
嗯，
玩笑，大家
真的还
不要
假
放弃治
的？
疗。编曲会有一个费用，那这
嗯。
首歌，我其实也为了这首歌写了一个蛮长的，当时是网志，就是在 FB 上，但现在没有这个功能的。然后我最近有在
嗯。
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因为我完整的用文字记录下来，我们在做这首歌当初的发想，然后录混音、
嗯。
编曲，然后制作 MV 等等，然后行销的所有的事情我都写在上面了。那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要做一个完整的 MV，第一件事情你选曲就自己选哈，你不要想说啊别人要帮你选，你要出什么东西，你要唱什么东西，第一个你一定要自己喜欢，所以请选你自
嗯。
己。你可能会有很多种考量，例如说现在有太多的平台在放歌曲了，例如说你想要 cover 抖音的歌曲，还是你想要做一般的 cover，或者是你想要追最新的流行排行榜去做 cover，那这些就会是你的考量。好，那选曲你自己选完之后，接下来你要找适合的编曲师。那我们找的是一样是 Peter 帮我们做编曲，Peter 本人太有才了。
嗯。
Peter 他的编曲除了流行感，就是整个是流行的诉求之外，然后我们希望这首歌非常炸。就是非常有重量、非常
哦。
嘶吼挂的，有
嗯。
别于我们过往的 cover 都是做，例如说我们前面做了《彩虹组曲》，然后《王力宏组曲》，都是比较抒情歌的路线。那这首歌就想要做三国的主题，所以例如说曹操
嗯。
啊，然后三国恋啊，这几个都
哦，
是
对。
围绕着三国的主题去做编写的。这都是一开始你在选曲的时候你就自己就想好了这样。好，那编曲会是一个费用，那这边我就不方便透露了，因为每一个编曲师他自有他自己的行情在，所以你们想要编曲的话，就要找那一位编曲师，然后跟他谈好价格。那再来就会进到混音录音，对不起，录音的阶段。录音
录
的
音。
话，基本上我们的录音是找我前面的。讲过的我的恩师就是杨家豪老师这样子，他是现在做一般就是流行歌唱唱片的录音师，然后混音师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特别找他做录音，因为他的器材比较好。当然在前期，因为我们前面先做了这张专辑，就大学期间大四的做了这张专辑之后，团员自己也对录音这件事情有兴趣，所以他就开始学习录音的相关的事情，然后存钱自己买了麦克风，自己买了器材，自己弄了自己的混音室。我跟你说，早期啊，我们这是很土，我们这种用这个形容词叫土炮，就是如果你
嗯，
没有钱，现在
多
太多
土。
宅录，你知道吗？我们当时很多
嗯，
歌曲都是整个塞进衣柜里面去录音的，就是反正团 员
要
衣柜，
消那个回
对对
音。
对对对对，然后衣服就很吸音嘛，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是衣柜打开，然后就进去录这样子，
嗯哼。
所以也经过这种刻苦耐劳的时候吼，但是你要忍得住啦，就是音乐人的
嗯。
甘苦谈这样子。好，但是因为这
嗯哼。
首曲子，我们希望它有一个更好的品质，所以我们请了外面的录音师，然后选了更好的麦克风去做收音，这是录音的部分。所以
嗯，嗯，
录音的话，你请录音师本人会要一个钱，录音室的租借也会要一个钱，所以这个就是供大家参考哈。那录音就结束之后，你可以把档案送去做 edit，就做剪辑。
嗯，嗯。
然后这一次我们也是大手笔，就是没有打算省钱，所以我们就做
没有
我
打
们。
算跟他，就直接重金下去了。
对，而且我们在做三国组曲的时候还是。疫情第一波疫情，当时第一波疫情
哦，是
来
哦，
之前，
嗯，
所有人都在休息，所有人都没有在做专，没有在做 cover 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们直接一股脑把钱投下去，然后做这首歌。
嗯。
因为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疫情就是真的生活比较刻苦啦，就是也没有什么来源这样
嗯
子，因为所有厂
哼，
商都拜拜啦，就也没办法接
对
case。
啊，对啊，没办
好。
法演啊，对。
对，然后讲回 edit，我们 我们这次找的混音师是 Alex Green， 是现在的 PTX 的混音师，是 Peter 跟我们推荐的。然后他的混音真的是
wow，
真的是非常棒，
真的很
厉害。光是 edit 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是混完的吗？对，就是很厉害的一个混音师。然后当然，因为我们当时 edit 想要省一点点钱，然后我们团员自己过往也有经验在做 edit， 所以我们其实是他先做了初步的简单的 edit， 就是自己的团员做了 edit， 然后送给 Alex Green， 问他说这样子 edit 行不行？他点头了，我们才说好，就团员做这件事情，就是稍微比较省钱一点点。所以如果你的团员愿意去学习的话，这一件事情是可以让你们的支出比较少一点点，当然你还是要配给你团员钱哦，毕竟他还是这个付出血泪这样子，不要坑人家钱。好，后面就会进到混音，混音就是很厉害的境界啦，就不方便跟大家说，所以混音也是一笔大费用，毕竟都请到 PTX 的，能就大家多存点钱。
我看你的力量。
对，但是为什么你需要，如果你今天这个作品你本来就打算做大型作品的时候，我会建议你不要自己混音。为什么？PTX 之所以红，你听到的每一个音乐作品之所以这么有水准，就是因为他们请了业界或者说专门在做阿卡贝拉混音的混音师去做这样子的作品。那你自己的混音当然也没有什么问题啦，但我会更建议，例如说他做十几年，如果你才做两年的话，你不要去赌这个事情。他做十几年，他一定比你还有更有经验，甚至更娴熟，然后东西混出来东西真的就是非常厉害，这样子不得不说。他的格局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甚至你有任何的诉求，他甚至会你一开始就定好说我希望听到什么样子的效果，他会超乎你的预期。所以这个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很幸运，就是我们在做第一张专辑学到的事情。如果你要做好的作品，你不要去省这个钱，你不要傻傻的就自己猫起来就混音这样子。还是会建议专业的就让专业的来，这个钱不要省。所以其实在做三国的混音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很感谢 Peter， 就是他在中间帮我们做了很多沟通，因为他毕竟也是编曲师，所以会有很多事情他会有原本的想法等等的，那他就会帮中间帮我们做沟通。那做完混音之后呢，下一个阶段你音档有了，你就要有 MV 嘛，对不对？所以这个 MV 其实世新大学最著名的就是影像传播系列的，就是大众媒体系列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强项。对对对，所以其实蛮多同学啊朋友啊都是在做相关的行业，所以其实这个导演就是我们在大学时间也有刚好在合唱团认识，那他毕业之后也继续从事影像相关的拍摄的行业，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个其实前一支就是王力宏主曲也是请他编就是请他帮我们做拍摄的。如果你请专业的这个拍摄团队，其实真的会很有差。而且我自己也其实蛮推，就是柯以婷这个导演的，是因为他在做导戏的时候，例如说他要告诉你你是需要什么表情，需要什么样子的情绪的时候，他的引导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那跟你自己就是例如说坐着好好的拍，单纯只是表演，那是不同的。如果你是有剧情的东西的话，或者说你需要特别的影像的呈现的话，例如说大家就建议大家听完之后，如果你还没有听过三国主曲，你可以再回去重新听过，你会知道里面的色调，光是换段落后面的每一个灯都是要重新再打过的，所以换一个灯就要换半小时。我们真的是翻班去拍摄的。我们当天是 call 4:30到片场，然后那个片场也是我们第一次进去超大片场这样子。好，然后做布置，我们隔天早上6:00才出去，才离开，所以是真的你在。
天
哪， 包含你的梳妆，你要你的
太夸张了。
如果你本人很会化妆的话，当然你可能可以省一点钱。可是像我们请完整的拍摄团队，他会有化妆师，他会因应你的歌曲的需求去帮你做妆法，然后化完妆，而且因为你知道不是个人 MV 哈，七个人就是七个人，六个人就六个人这样子，所以很多人要化妆。好，所以你化完妆之后，他的场布也差不多弄好了，后面的那个灯啊，它是一条一条用钓鱼线，就是吊得非常高，是吊悬吊在半空中的。那还有其他的打光，光是换就是例如说前奏好了，前奏你拍完之后，然后你就换场，你就要换一次光，然后一个段落换一次光，一个段落换一次光，这样子。所以拍摄其实也蛮辛苦的，但是非常非常好玩。就是我们原本就预设希望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这一首 MV 的后面的这个光是我们看到新加坡一个团叫做 Apex The Apex Project、uh-huh, 就是这个团、他们当初拍了一个应该是 SHE 的组曲的时候，我就跟我团员说，我们下次来拍这个光好不好，怎么样，但我们都知道要花很多钱、对，但是我们就会自己许下愿望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尝试不同的影像的作品。这个是如果你在走演艺的相关的路，或者你是一个表演者的话，你可以去设定一些目标，然后让自己有更多重的挑战。所以我们当初在设定三国主曲的时候，其实想得很完备，然后包含做完之后，你不是说做 MV 做完拍完了，然后东西影片上了就算了，不是，你还要做一系列的行销宣传，你才有可能让你的作品好好的让别人看到。对，所以行销宣传当然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是世新人啦，所以就可以自己、然后团员也有在做相关的工作这样子，所以就这件事情就自己来弄。那拍摄当然也会是一个钱咯，拍摄目前费用是所有里面最高的啦、对，
哦，是这样吗？
嘿嘿，
那后来剪辑是也是跟拍摄一起算吗？
什么跟拍摄一起算？
就是你们后来好拍完之后要MV 做后期、
剪辑、
剪辑什么的。哦，原来如此。然后再来就最后，然后就上架了，这样。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一个完整的 MV， 你可以请别人帮你拍。那如果你自己有你自己的想法，或是你有剪辑能力的话，你当然自己包下来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其实我们早期的像彩虹组曲那一首歌的剪辑，就是团员自己。一部分是团员自己剪的，然后做特效啊、换色啊那些，就是剪辑师一样也在旁边，就请来的剪辑师也在旁边，然后一起帮忙，然后没日没夜这样剪出来。所以当然你的团员自己有具备各式各样的能力非常好，能够提供出来帮助你的团员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一个完整的或是一个专业的团队，或者说音乐人，你真的要活下来，有时候十八般武艺也是蛮就是会需要啦，或者说你可以想说我如果都可以会一点点的话，也许可以帮助到你自己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来赶快来听一下这首高成本制作的超棒的三国组曲。
还残留，你为我擦的指甲油，没想透，你好像说过，你和我会不会有以后？世界一直一直变，地球不停的转动，在你的时空，我从未退。做梦 的远方，泪水背着光，冷静而悲伤，肩上剩下的能量还能撑到什么地方。
好，听完了，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赶快就直接到下一首吧。我们来到我们最后一首，最后一首看到你介绍了一个，我觉得是我查完资料之后，我是觉得这个团很，我看完他们故事，我觉得有点百感交集，就是那个木眼镜，木眼镜这个团，然后你要介绍这首是叫做木眼镜的错过，
错过，对，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好。
好，听完了，你为什么会想要推荐这个团啊，这首歌曲
啊，这个真是百感交集。我觉得团员啊能够在一起真的叫做缘分，但是我们自己其实身边也看过很多团，你的人生不是只有唱音乐这件事情，你的人生会有一个一个阶段，特别是阿卡的团队齁，阿卡团队因为人很多，然后如果他有某一个阶段他想要开始做自己的音乐，或者想开始做别的事情，你更换团员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木眼镜这个团队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比赛齁，就是大学会有早期叫民歌比赛啦，就是一把吉他一个 vocal 这样子，所以我也很喜欢去比那类型的比赛。那木眼镜就是我在这样子的比赛认识的一个团队，他的主唱非常声音非常的有特色，然后甚至他们在做不插电两把木吉他，然后一个木箱鼓，做出非常有水准跟层次的表演。所以我当时就知道了这个团队，然后一直追到他近期，因为团员的就是各自的人生规划，所以他就解散了这样子。那这首歌第一次听他的旋律还有内容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打动我，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或者说你可能会有时候在家里你会需要一些能量，或者说你会觉得说诶，我很努力的去做某些事情，可是他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目标，没有关系，他只是一件事情，或者他只是一段事情里面发生的事件而已，请你继续往前走，请你继续去寻找，继续往你的梦想前进。当你很坚持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身边一定会有人看到，一定会有人帮助你，然后也不要去怕孤单。那这首歌错过啊，其实在他们休团的时候办了巡回演唱会，然后我到现场去听，比起他们，我觉得他们团的这个成立的时间可能跟马克比差不多时间哦，差不多时期，所以他们其实也唱七八年左右，然后最后解散这样子。所以在当天的演唱是他们 final 最终场的时候，其实 那个舞台张力跟情绪非常的满，非常的感动，然后整体的表演我非常喜欢，甚至在听他当初我认识他五六年前刚认识木眼镜这个团队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更成熟了。然后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真是泪如雨下狂哭，这样从头到尾狂哭因为就是有点像追，对，有点像追星的感觉，就是你看着这个歌手，然后他不断的成熟，不断的精进自己，然后到今天已经是小有成就，木眼镜已经是开始被别人看到的团队了，可是没办法就解散了，所以当时就是哎，泪如雨下，只能这样子。对，但是就在此希望这首歌如果你也喜欢他们的话，你可以继续去追踪他们，然后继续支持他们音乐。我相信有一天这个不管是主唱也好或是其他乐手也好，他一定会持续的在这个音乐圈里面出现。那同样的也是在收听的你们，如果你喜欢阿卡，你喜欢唱歌这件事情，请你继续坚持下去，因为精进自己或努力的这条道路上有时候真的很孤单，可是或者说有时候真的很难，有时候真的很累，像唱阿卡的我们真的知道，就是没日没夜，然后有时候练到又很生气，想说到底什么时候要练完这样子不得不说，就请问什么时候要练唱，
到底什么时候我的团员才要练完
要不要被杀就可以好好练唱了，差不多了但是就是这些血泪就是促成你某一天你会成功的过程，你必须经过这样子，必须经过这么多的磨合，那最终撑下来的就是你的伙伴，就是你这在身边的这些人，所以好好珍惜他们，然后也要好好乖乖练唱不要乱练唱
好啦，我觉得反正真的是不经一番寒彻骨啦，哪来梅花扑鼻香，
没错，
真的，你做什么事情你就是要付出相对应的努力，没有说什么哦我想说哦我应该还蛮不错的吧，我应该可以轻松达到，没有这种事
啊，出去
而且特别是像是阿卡没有这种事情好吗，你没有很厉害，请你老实的把它练一练练完再给我来团练 OK 没错，请你面对镜子给我唱个半个小时再来团练好吗超多负能量好啦，我觉得不管你是现在正在我相信应该有部分的听众很有可能今年十月吧就要去比 TCMC 或怎么样， 不管你是第一次比还是你已经是这个战场老将了，对，我都觉得就是大家期待大家的各种表现，然后要好好努力好好准备，然后如果你是第一次比赛的话就好好去享受这个比赛，
说不定人家拿冠军啊对啊，
你说就是从头到尾就说得奖的是马克不是得奖的是潘峰 Singer 斑马线，然后就
新三十哎好，那我们别第二名
然后才刚下台就说下一个奖项得奖的是潘峰 Singer 斑马线，
怎么一直折返跑，怎么会这种问题
好啦，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我们今天谢谢陈真来上我们节目谢谢陈真，
好，谢谢
好，也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这里是阿卡勇者成名录，我是高奇，我们下次见，拜拜。